高宇毫不忌讳自己对新闻事业的热爱，更加不会掩盖他对目前中国新闻传媒行业的鄙视。他引述今年6月高考结束之后一位专门指导高考申报志愿的网红引发的一场网络争论，认为中国传媒行业既危险又肮脏，是典型的三寸黄泥地。
报什么专业也不要报新闻专业啊！说新闻专业那个，他这个，而且还说了一个，说是如果我的儿子非要学新闻的话，我就把他打晕。
高宇转述教育博主张雪峰的话讲啊，报乜嘢都唔好报新闻专业。如果我个仔非要学新闻的话，我就打晕佢啦，然后我替佢填另一个专业。高宇话。这位网红认为新闻专业在中国是最没有前途的专业，引起不少的网民，尤其是读新闻学专业的教授、学子们的抗议。直到其后没几耐，京津冀洪水泛滥，才验证了这位网红所言不虚。高瑜是这样讲的。
水灾这么严重，竟然看不到我们媒体，现在几乎所有的媒体都是党。都挂靠是吧，都要挂靠党政机关，说我们这个媒体。
高瑜说水灾这么严重，竟然看不到我们的传媒，现在所有传媒都是党媒来的，传媒竟然没有一间报道，或者只是报喜不报忧，所以我也赞成那位网红的讲法。没几年之前，新华社社长傅华在金砖国家传媒高端论坛致开幕词时发表了吹捧习近平的讲话，称习近平思想科学回答了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有效应对了当今世界的思想赤字、形象赤字、领导力赤字，为人类文明进步提供精神引领。高瑜回忆老一辈新华社社长朱穆之和人民日报社长胡积伟在改革开放之初解放思想，与康生、胡乔木鼓吹毛泽东思想顶峰论作斗争的职业操守和勇气。他认为对比之下，这几位老前辈的操守和勇气与傅华的肉麻吹捧高下立见。他说，你说这个傅华社长这一番高论，我总是觉得这样是跟顶峰论又是亲家来了，听听他都讲了什么，简直是不忍卒睹。想想这个能够起到什么作用，老百姓谁会听啊？高瑜的厄运与中国的政治风雨紧密相连。六四天安门民主运动期间，时任国务院总理的李鹏称高瑜为神通广大的记者，此后他三次被捕，两次被判刑，一次监视居住，一段时间为争取新闻自由付出了青春年华和身体健康的代价，屋企人亦都受到牵连。高瑜话：佢对自己嘅遭遇无怨无悔，但呢一世人最对唔住嘅就系自己唯一嘅仔。高瑜1989年因为参与天安门民主运动被捕之后，正喺北京四中读高中嘅仔就拒绝再上政治科，致使到学业受到影响。大学毕业之后，高瑜嘅仔一度为人民日报工作，受到母亲。第二次被捕的朱莲被迫辞职，成为一名以教授滑雪为生的自由职业者。高瑜2015年出狱之后，为了照顾家庭，儿子被卫生部一个下属的机构录用。高瑜说2020年因为在推特上声援许章润和任志强，当局要求他关闭海外推特账户，被他拒绝了之后，厄运再降临到他的仔的头上。
北京市公安局也不去人，打电话问我儿子工作怎么样，他们说工作很好，认认真真兢兢业业，而且我儿子也不多言，什么也不多语，什么也不要求出差。
他说北京市公安局人也都不来打电话到我个仔的工作单位问他想怎样，他们说工作好好，认认真真，兢兢业业，第二天又打电话来说你哋将佢辞咗去啦，人家领导问咩原因啊？佢话唔好问啦，你唔好理。第三日又打电话嚟逼问，人哋又问啲乜嘢原因？佢话父母原因。高瑜嘅丈夫喺2003年10月就病逝咗，父母原因自然 就是子高月堅持在海外寫推特的所謂政治問題了。兒子失業之後，母子相依為命，高月說過去三年多以來僅靠他每個月3000多元的退休金生活。高月說生活的清苦不算是什麼，令到他沒辦法忍受的是當局為了扼殺他的聲音，幾乎切斷他和外界的所有聯繫。累據美國的前中央黨校教授蔡霞說，當局的目的就是要令到高瑜死心，來到消除他的所有影響。2012年高瑜的微博就被封了，他經常公告被海外媒體德國之星主辦的北京觀察和蘋果日報亦都先後遭到整肅，失去了對外發聲的平台。高瑜說，這兩年我實在太輕鬆了，時政我都不寫了，我就是寫一個推特，國內有什麼事我寫一些，結果就將我的兒子那個工作的飯碗都打爛了，還牽連到我的親戚，就在這個月也將我的一個只能夠私聊的微信封到年底，就是想令到我連個微信消息都看不到。他在接受美國之音專訪的前兩個小時，兩位國寶就來到屋企向他解釋封他微信的原因是他寫水災，並警告高瑜不要繼續寫推特了。高瑜很生氣，就說只要你是一個有些良心、有些人味的人，你能夠對這場水災漠不關心、無動於衷，我做不到，打破天亦都要繼續寫下去。中國愛國詩人屈原在《離騷》中說，如心之所善兮，雖九死其猶未悔。回首遭遇坎坷的一生，高瑜說他絲毫都無悔。他說，我沒有屈原那麼悲壯，但我一點都不後悔。我想如果我有个先知先觉，再有个30年或者40年，我都是这样来过的。高瑜说，包括中国在内的任何国家、任何社会，在争取自由和民主的事业中都要付出代价，而且有人会付出很多。他以美国为例，称马德鲁德金是他的模范。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许波，发自华盛顿报道。